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那星期三的中午1点到2点钟，您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工作了一上午，然后现在开始休息呢？的确哈，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呢会觉得越来越大，因为不仅仅是原本面对的工作，现在有很多工作大家都在疯传会被 AI 取代，所以每个在职场上面的打工人呢都变得非常的辛苦。可是人在非常辛苦的情况之下呢，总还是需要在这样紧张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有一点点那么一个片刻可以去稍微的休息一下。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奇葩好玩的事情呢，是现在血脉觉醒的年轻人开始付费抄经。
付费抄经，其实我是在西来寺哈看到有一间房间，它有那个布置的很精致的像榻榻米一样的，那有几张小桌子，你可以坐在那边抄经，这样可以修身养性。
其实呢，首先第一个哈，我们把这个抄经要分成两个部分来说哈。首先第一个呢，就要说的是这个中国的书法。那大家都知道哈，小的时候我们在国内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都会有这种书法课，然后呢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拿毛笔写字又难，然后写出来的又难看，而且小朋友嘛心性不定，所以呢你让他坐在那儿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在那很认真的去用毛笔练字，其实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是反过来呢，我们看到身边很多年长的朋友退休了之后啊，哎，你问他干嘛呢？练毛笔字呢？你问他干嘛呢？写书法呢？基本上就10个退休的年长的朋友当中，大概可能有至少有一半以上都开始拿毛笔练字了。所以就说，随着你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然后你在经历生活当中的各种繁杂之后，你慢慢的就会觉得说，哎，拿起毛笔来写字，让自己的心静一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用毛笔再去抄经，那这两相结合在一起呢，就可能现在真的是。在这种非常高密度的生活环境当中，下面年轻人的一个新的一个组合发明吧。
是，哎，张瑞，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用那个字帖啊去练过毛笔字和钢笔字？
我有，我不仅有，而且我还是很专业的在练。
哇，那你的字写的一定非常的好。
目前钢笔字还可以，毛笔字已经还给老师了。
对，我记得小时候，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老师呢都要求我们要练那个字帖。毛笔字还有钢笔字，而且要求我们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呢，心要静，气要定。
是，其实我自己很多年不写毛笔字了之后，再重新抓起笔来写字，再重新拿起毛笔写字的时候，首先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的气息不平稳了。因为当你以前小时候练毛笔字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时候是小孩儿，大家小朋友耳朵里面传来的都是小朋友们在楼底下这个追跑打闹的这个开心的喊叫声，然后我要被家长逼着在这个家里面不能出去，这篇字写不完不能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心其实是心浮气躁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之后，其实也可以做到至少在那半个小时里面就是精神非常集中的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反观现在呢，即便上了一天班之后回了家安静的想要写一会儿，其实也真的心很难定下来。
对，是的，那时候小时候呢，就是能不练字最好不练字，如果能到不练字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开心，长大了毕业了不需要被老师或家长逼着练字的时候，感觉哇特别的放松哈。可是现在年轻人反过来自己主动的还要付费去抄经练字。
是，因为大家通常想要像我们想要说年轻人喜欢干什么，应该就是像是酒吧呀，或者是这个什么咖啡厅啊，或者是卡拉 OK 呀、啊，或者是看演唱会啊，或者是去什么农家乐啊，你基本上想到年轻人的休闲方式都会是往这边。但其实反而现在哈，可能是真的是生活压力太大了，而且在职场上的这个工作节奏也太大了，就大家体力上也有点吃不消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开始朝这种所谓以静制动的方向发展。休闲的时候比如说会去做瑜伽冥想啊，或者去钓鱼啊，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付费抄经。那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就会讲说，抄经干嘛还要付费啊？
对，
我写那个，我不管你写的字好看还是不好看，难道说是要写字之后还要给人家钱吗？因为其实你抄经你自己坐在家里你就可以写了嘛，练毛笔字你坐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写了嘛。可是呢现在年轻人就喜欢 专门要有这种仪式感，然后去抄付费抄经。
对，而且呢，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很无趣吧，中指呢要被写的变形了，而且呢会磨出厚厚的老茧，怎么会长大还有人喜欢去临摹经文？难道是喜欢没有苦硬吃吗？但是在爱好他年轻人眼里呢，抄经是一种从内到外的养生运动，它不仅可以让心态更平和，还能锻炼提笔时的那个上臂的肌肉，保持身体平衡的核心力量。每次抄完之后呢，都有种精神和肉体被按摩的感觉，晚上睡得特别的踏实。哎，赵瑞你知道吗，我刚刚托人从国内带了一卷经书回来，我准备抄经。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练字写字的时候，写一段就写书法的时候哈，因为它那个握笔的方式的特殊，然后呢你要想把这个字写得很均匀，笔画笔道写得很均匀有力，那你就需要始终保持你的手腕和你的手指注入同样多的力量给你手上那支笔。然后大家知道毛笔底下的毛是软的，所以你知道要让软的东西能够听你的话去写好字，真的比你用钢笔写字比用圆珠笔写字要难得多。
对，
所以呢其实最早的时候哈，就像我前面讲的，最早的时候练毛笔字也好，或者是抄经也好，这些事情哈是中老年朋友的一种非常小众的爱好，可是现在呢就突然间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一种年轻人所喜爱的这种轻奢的方式。
对，
那他们是怎样的呢？他们就不再是那种像中老年朋友，像我这样的中老年朋友，
你还年轻，
然后呢在这个书桌前面自己，我顶多是稍微有点奢侈，比如说稍微面前点个香，就自己给自己弄个仪式感了，上面点个香啊，然后旁边放个什么那种轻柔一点的这种中国古典的这种音乐啊，然后坐在这边哎给自己差不多半个小时。但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很长时间不写字，你这样子即便布置的再好，其实写到第十分钟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的手非常非常累了。
对，因为那个用毛笔字要用到那个腕力嘛。
对，所以呢现在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不是在家里面，你家里面自己烘托这个气氛还不够，人家是要先找一个评分，就是网上像是这个大众点评，就相当于是美国的Yelp哈，评分在4.5分以上的这种茶馆或者是所谓的养生空间，然后呢去买一个几十块钱的这种套餐。那这个套餐里面包括什么呢？就是店里面给你提供一杯香茗，一杯茶，然后呢给你提供笔，给你提供字帖，给你提供你去临摹的那个字，然后呢给你提供桌子椅子，然后你就坐在那个优雅的环境里面，这个叫做体验抄经。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拍下照片来，然后发到朋友圈里头去，营造出你是书香子弟的感觉。否则的话，那个不叫体验抄经了，那就叫付费罚写。
是，所以这个发朋友圈哈，就跟我们去好餐厅吃饭，这个菜上来之后，相机先吃，手机先吃是一样的，都要先拍照。所以呢，如果你在一个很好的这种很惬意的，然后布置的很优雅、很典雅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哎，像模像样的坐在那儿摆好姿势，让朋友给你拍个照。首先这个心灵上就已经获得了一半的满足，然后呢三五好友坐在一起，大家安安静静的不说话，那么字帖上呢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其实他们那个不叫抄，更叫描，因为他们那个底下是人家已经用那个浅灰色或者浅颜色给你印好了，
对，
然后你就拿着一个表，因为像我们以前小时候描红模那样的，
是
描字，算不上抄。对，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字帖，都统一叫抄经了哈，这里面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就是统一叫抄经。的确有些人会去抄佛经里面的心经，但也有人会抄兰亭序，
对，还有一些呢是歌词，
我就更想说有人会抄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有人会抄周杰伦方文山的兰亭序。但无论如何呢，这件事情的重点或者说这段事情的精髓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现在在繁忙的现实生活当中，需要在生活当中给自己找一个放慢节奏的那样一段时间，让自己可以不去接手机，不去看邮件，不去跟这个任何人联系打电话，然后呢安安静静可以在一起做一件什么事情。
是的，
今天在这个奇葩说第一段呢跟大家要分享的是 现在年轻人流行什么呢？就是流行抄经。虽然这个抄经流行去付费抄经哈，去到那种茶馆啊，或者是养生空间里面去花钱找仪式感的抄经静心，但是我觉得哈，这个说不定早晚有一天也会在洛杉矶流行起来。
哎，你知道吗？我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我真的想在洛杉矶找一个小茶馆，然后呢，就是组织一些人来这边抄经。
我告诉你，你就找一个大一点的 Starbucks， 你去里面坐那，你都不用找人，你自己坐在那，你摊开笔墨，马上就成为全场焦点。因为最早的确是中年人开始的嘛，所以我非常了解这件事情，也足以证明我已经走向中老年。就是他们现在那个会有那种便携式的抄经包，便携式的抄经包是什么？这是一个小布卷儿，然后这个布卷儿里面呢会有一支笔，然后呢会有那么一小块墨，然后有一个小盘子，小小盘，很小很小的小碟子啊，也就够你滴那么两滴墨进去的。然后呢，在这个包里面呢还卷着一卷儿几张那种毛边纸，那种宣纸那样的东西。然后呢，你就可以哎随便走到哪里，你不需要任何一张大的桌子，你就随便走到哪里一张小桌子，你就可以立刻把你这个抄经卷儿拿出来。然后呢，它那个卷儿不是用布做的吗？所以那个布呢，你把它摊平了之后呢，它实际上就是起到了一个写字的时候底下那个毛垫的那个毛毡的作用。
你这个真的是好主意。如果我把这个抄经，我去了比华利山庄的某个 Starbucks， 对不对？都是老外群居的地方，我在那抄经，我就一炮而红。哎，
我告诉你，那你瞬间真的，你这眼前就是闪瞎你的双眼的那个闪光灯，真的，你都不需要写字写得太好，只要你拿出这个架势来，绝了。
我跟你说，我需要你帮
我
摆拍。
过两天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小红书里面就开始有人摆拍了。真的是这样子。原因就是哈，其实你看以前哈，这个大家比如说以前我们上班的时候呢，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一天八个小时里面，你还有的确有那么两三个小时感觉是摸鱼，或者是说快到下班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聊，开始变得无聊了。然后呢，那下了班之后呢，大家就会约着说，哎，我们去唱 K 吧，我们去吃饭吧，我们去烧烤吧，我们去喝酒吧，对吧？都会想的是这种，
对，
年轻人嘛，想的都是这种热闹的事情。可是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更多的年轻人下了班以后，想去找个安静地方待一待，想去自己练练字啊，静静心啊，其实反过来也的确是从另一个角度映射了白天的这个工作到底给年轻人的这个身上头脑上带来了多大的压力。
对，是的。其实呢，有一些低能量的人呢，他会把抄经当作一种快速补充能量的方式。他抄经是个体力活，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你会被动的进入一种心流模式。因为写字的时候，但凡有你有一丝一毫的杂念，落笔的时候都会歪七扭八的。其次呢是什么？身体你要放松，否则你肌肉紧绷的时候，你写出来的字就会很僵硬。
你记不记得以前小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字如其人？
哎，没错，是的。
听过这句话吗？
听过。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甚至会用这种抄经的方式，比如说要两个人男女朋友要约会，刚开始见面的要约会的说，哎，咱们一起去抄经吧。然后两个人就坐在那儿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一点来观察说这个人到底交不交得下去。你比如说你跟他说，哎，今天咱们约会去哪里，两个人这个可能刚相亲成功哈，我们今天约会去哪里，我们去抄经吧。对方肯定，如果对方上来就拒绝你了，那可能基本上心里就会知道这个恋爱是谈不下去的。
对，
好，那如果说对方同意了，那咱们去抄吧。结果呢，去抄的时候呢，哎，你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写字，那边已经躺在那儿打呼噜了。所以你也知道这个两个人的这个脾气啊，或者性格啊等等的就聊不来。所以很多时候就可以从对方怎么拿笔呀，然后怎么写字啊，而且还有一个，因为抄经至少是一个小时以上，
对，
对吧？
是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对方表现出来不耐烦，他的这种脾气性格当中很多东西其实都可以在这件事情里面就表现出来，是没有办法隐藏的。
是，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如今的这个社会生活成本很高，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们工资没有这么高的时候，抄经可能是最低成本的过周末的方式。比如说你找一家很优雅的茶馆，那么虽然它的单价 不算便宜吧，但你点一壶茶超上两个小时，比如上百块吧，比你去咖啡厅喝咖啡，你去喝奶茶，你去卡拉 OK 那个唱卡拉 OK 还有果盘消费的，你去吃顿饭是不是都便宜很多？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是你去咖啡厅你得去跟一个人聊天吧，
嗯，
或者说你自己带本书看吧，
对，
那你在这儿抄经写字呢，其实他是让你有一件事情让你去做，而且真的就是写字写书法这件事情哈，我其实鼓励任何年纪的人都可以开始去试试，不要管自己字写的好不好，你只要拿起笔来自己开始去试一试，你慢慢的，你真的很快，你的心就会静下来。今天不行，明天，明天不行，后天，有个一个礼拜，你的那个心就会静下来。一旦你心静下来之后，其实你的字慢慢的就会写出你自己的风格，也没有说非得是要一定要写成王羲之那样的水平才算是好字。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在写字，也都是在自娱自乐，但是每个人就在每天的练习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哎，我对这个毛笔的掌控能力又强了一点，哎，我这一撇又写好了一点，哎，我这一捺收的又漂亮了一点，大家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很多的快感。
对，是的，而且呢，你抄经呢，你不需要说约上朋友一块儿去，你去任何的地方吃饭啊，卡拉 OK 啊，去玩啊，郊游，你是不是也要约上朋友？你这个抄经的话，你可以自己单独行动，去寻找一点属于自己的独处的空间，因为抄经这种活动呢，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去也不会无聊，反而是带上同伴的时候就大概率会分了神，就好像刚刚你说的，有些人可能抄一小时或半小时就坐不住了，就可能会拉你走，走吧走吧，太无聊了，对吧？
是是，那有很多这种在所谓的大厂，就相当于咱们在美国，如果是大学毕业以后进了硅谷里面的什么苹果啊、Google 啊之类的这种公司哈，如果在中国你进了百度啊、什么阿里巴巴啊，这就算是进了大厂。当然，大家都知道他们都是什么996啊，这种工作压力是相当大的。那经过他们的真实尝试之后哈，就发现说，抄经其实是一种效率非常高的解压方式。因为什么呢？就周末去抄经哈。瞬间他就会觉得说，哎，你看以前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这么一个这个大厂的中层管理人员，什么事儿我驯服不了啊，怎么就一支小小的毛笔我驯服不了呢？
嗯，
写的字就跟狗爬的一样，哎，再多抄几次呢，就能变得慢慢的这个字就写得越来越好看了，越来越舒服了，然后整个人就会有那种非常简单的但是又非常巨大的这种成就感。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对于那种把抄经当作消磨时间的人来说呢，他每一次去茶馆抄经都是一次发朋友圈的好机会，特别对一些喜欢发朋友圈的人。你有没有觉得这有一些朋友你在朋友圈中看呢，老是发吃的喝的啊，喝酒蹦迪，会觉得很疲惫，而且你会感觉这个人好像除了吃饭喝酒就没有别的其他什么爱好，可是当你发一次抄经在朋友圈里头，你就会觉得
高雅，
这高雅，哇，这个人特高尚，小众的爱好。
其实话是这样说哈，就是说你刚开始可能是有点装，就刚开始做这件事情可能是有点随波逐流啊，或者是追潮流啊，有点装的感觉，但是呢，以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就是练毛笔字这件事情，我们不说抄经哈，我们就说练毛笔字这件事情，真的练的那个感觉，就会让你整个人的这种无论是气质啊，还是你整个人的这个感觉，还有你写出来的字的那个感觉，真的就会变得，你自己就会觉得美了很多。
是，没错。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说的抄经就一定是佛经哈，再说一遍，再讲一遍，这个跟宗教没有任何的关系。的确，有的人是选择拿佛经来抄，但是呢，他可以抄任何东西，他也可以抄道德经，他也可以抄圣经，抄什么经都可以，关键是他要用这样的一段时间，然后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把自己纷乱的心，在这样的一个纷乱的世界当中停下来。你知道停下来是多难得的一件事情。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叫心静自然凉嘛。我怎么突然间想到以前老师说的话？
其实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跟这个抄经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打高尔夫球。因为什么呢？高尔夫球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老年人的运动，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子。一个球摆在那里它不动，它不动，你怎么挥这个杆你就打不到它。 这就跟你那个毛笔是软的，你怎么驯服它是一个道理。但是当然对于很多女生来讲，高尔夫球如果你不是真的热爱的话，你可能受不了那个浑身被晒成黑炭的那个感觉。
对，
所以呢反过来呢，就是这个超精还是又能够达到这样同样的效果，然后呢又可以不用被晒黑。
对，然后呢又感觉自己非常的高大上。
哎，你真的慢慢的哈，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听起来有点好玩，有点像有点奇葩哈。
是，
你真的不断的练下去，不断的抄下去，不断的写下去，你这个人刚开始可能是显得高大上，过后他就是真的高大上。
对，所以说我就已经托人带回来一大幅字帖了，然后我就准备抄经了。
然后我就跟你讲嘛，你要去买那个抄经包随身带的。
嗯，对对，我这次回国去买，然后我就去比华利山庄专门找那些老外多的地方 Starbucks 抄经。
对，去找一个那种地方去抄经。我告诉你，抄到最后可能那个人家店里的员工都觉得放那么吵闹的音乐对不起你。
就放了那个古琴的高山流水是吗？
是。那说起来，很多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在家里面抄经，而愿意去这种专门花钱去到这种茶馆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氛围感。因为如果你不管你是在就像庙里面抄经，或者是你去这个茶馆里面抄经，或者你去这个养生馆里面抄经，大家坐在那儿是一屋子人，都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各写各的。那在这种整个这个气场的熏陶和这种烘托之下，你也就会自己也就会慢慢的变得平和下来，然后自己也就慢慢的融入到这个环境，也就更容易变得更容易能够坚持。不然的话，要是自己在家里抄经，讲老实话，如果真的不是真心喜欢，也是很枯燥的一件事儿。
没错，而且很多时候呢，你练了十分钟之后呢，你就可能不想练了，去看手机了，看电视了，对吧？
是，所以在环境里面就会觉得有大家互相督促着，我在写你也在写，然后大家一起写，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就人就会被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是，
所以不知道我们洛杉矶有没有这个不管是现在在开咖啡厅的老板，还是在开茶馆的老板，甚至在开中餐厅的老板，你中间那个3点到5点没有太多客人的时候，你不妨改成这种2个小时抄经的这样的一个书写空间，也说不定还能把这个3点到5点这个叫 slow 的这个慢的时间重新利用起来呢。
所以说赵瑞非常有经商的头脑啊。
没有没有，我在出馊主意。奇葩说就是在出馊主意。前面两段呢跟大家讲的是现在年轻人流行的一种解压舒压的方式呢，是去茶馆养生馆里面呢付费抄经，通过练字的这样一种方式呢让自己静下来。好了，孩子们在忙着抄经，那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忙什么呢？接下来这两段里呢，我们就来看看老年人正在逐渐成为网购新势力。
对，随之而来的是部分老年人对直播间购物的沉迷，已经是非理性的消费，从购买假的名牌到借贷购物。除了经济损失呢，更重要的是什么？暴露了代际沟通的缺失，老年人情感需求不被满足的现状。
对，我们先说一个哈，就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直播带货竟然变成了这个新媒体领域当中的新的一波这个浪潮啊！我到今天我理解不了，看直播带货的人，就是爱看直播带货的人，我理解不了。
嗯，为什么呢？
我在想说，这跟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电视台每天半夜12点以后放那电视购物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小时候放的电视购物的品质还比这个直播带货要高很多。老实说好，我看过直播带货，我也被带进过沟里头去。我在那个抖音上哈，有时候就刷到直播带货，然后就那个里面的那个主播他会说这个多好多好多好啊，哈，你赶快要买啊，最后3单了，最后5单了哈。我当时呢夸夸我就下单，下完单之后呢我就后悔了，我说我干嘛要买这个东西，而且有时候呢价值不菲。有一次啊，我就刷到那个抖音的直播间里头有一位情感的博主在教大家那个情感话题哦，他说哈，我现在只给10个名额情感专辑，怎么样做一个高情商的人？过了这10单之后，就再也没有了，我就再也不会直播了，我就下播了，我就退播了啊，888块人民币。你知道我怎么样？我买了，买完到现在我没看过。我当时我就想，我脑子坏掉了，花888块，130美金啊！我去买他这么一个什么情感秘籍、情感指南，
所以这就是说我无法理解的。其实你比如说看那个微信公众号哈，
嗯，
有些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个人是很喜欢的，比如说像有一个作者叫冯唐，那其实你看他的微信公众号，看他写的东西，我也看过他写的书，然后你甚至看他做的短视频聊的那些事情，你都觉得很 make sense， 你都觉得很有道理，你都觉得很好，这人的水平也的确不一般。
对，
但是当某一天我的这个微信突然间提醒我说他正在直播，就我脑子里面立刻出现的这个画面就是冯唐在就是用直播的方式来讲他平常短视频里面讲的那种对生活呀、对文化呀、对历史啊等等的各种分析呀、见解呀、抨击啊等等的，我以为是这样子，结果一进去一看是他的小助手在卖他的课。
他那个课我前阵子也看了，我也想买，就是冯唐带你去读资治通鉴，冯唐带你去读道德经。
当然知识付费这件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就觉得说用直播这种吆喝的方式让我去买那些东西，我真的买不下去手，我没有办法跟他之间产生这种共情，你知道吗？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就觉得你刚刚形容的太贴切了，我当时就找不到这个词怎么去形容那个直播带货，就像你刚刚说的吆喝，就像以前咱们在那个天桥底下，咱们在那个什么菜市场那个吆喝卖东西那种，就是那种感觉。
是，那所以现在呢，非常多的老年朋友呢，因为孩子都是忙于工作，而且现在还是这个独生子女的一代嘛，对吧？现在就长大成人的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一代，那然后呢，很多人呢，他们都没有办法继续就是在家里面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父母，所以老年人呢就会觉得生活当中缺失了这个沟通，于是呢，现在的这个直播带货呢，会比以前的电视购物呢多了，其实我觉得是多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呢，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互动，你比如说你看那个直播的时候，你就可以夸在底下打字，什么什么啊、喜欢这个的扣一，喜欢那个的扣二，诸如此类的这样，然后你还可以送礼物等等的，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些互动。那以前的电视购物是一些互动的，所以呢，这个老年人呢，而且这个胆子越练越大，就刚开始的时候，你比如说只是敢在这种电商平台上买一些那种什么20块钱20包的纸巾啊之类这种便宜货，这种生活里面常用的便宜货，结果慢慢的呢就发现，哎，在这个诱惑当中呢，就买很多各种各样有的没的东西，比如说什么3000块钱洗了白发能变黑的这个洗发水，
嗯，
那你说什么199块钱的999纯银水壶，118块钱的什么茶叶等等的，就慢慢的变得说买东西，其实你知道，就变成深层上一种是来填补这些独居的老年人生活当中的一些空白。
是的。
然后每天不断的有快递小哥来敲门，然后不断的堆快递，甚至一个很可怕的情况是，我前一阵子回国哈，去到一些朋友家，很多时候我发现他们门口堆的快递都还没拆呢。你像我们如果要是买了快递进来，今天我要收到快递，我第一件事就是拆开它嘛，对吧？因为是我买的东西啊。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是，包括我妈，堆在门口都没拆，我说你买的干嘛呢？
所以就我就想起了前几年呢，非常盛行的是给老年人卖那种保健品，因为很多子女呢不是跟老人住在一起的，所以老人很空虚，这些卖保健品的人呢趁虚而入了，对着这些叔叔阿姨啊那个嘴甜呢，到最后呢哈，那老年就觉得说他比我的亲儿子亲闺女还亲啊，我不信他姓谁。我就觉得在直播间你不觉得吗，他们说话说得很甜呢、啊、宝宝这位宝宝那位叔叔阿姨啊那位姐姐啊，叫的那个甜呢、啊、都是用宝宝称呼你。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的这个购物的胆子呢就会越来越大，从前面刚开始的这种一些什么塑料的盆儿啊碗啊这种家庭用品，然后慢慢的呢就过渡到一些什么翡翠呀、玉呀、金币呀等等这些好像所谓有收藏价值的，所以呢这些父母们忙着网购，那孩子们忙着什么呢？孩子们就忙着退货。
是的，像当下的直播间里头没有买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500元人民币你可以买到正板桥的字画，500元人民币等于多少钱？70多美金吧啊。999元人民币你可以买到张大千原作，199元人民币2瓶五粮液，还有呢是什么呢？花9999元买回圆明园的马首。
哎，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当然的确就是可以证明了这些年长的朋友们的 空虚，生活当中的一个缺失，因为缺少这个，就比如说亲情啊，或者是子女的这种沟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真的是跟着这些客服们，哎，反而越聊越欢，越聊越欢，那就什么坑都会往里跳。
对，当时呢，中国曾经做了一部纪录片哈，其中有一集呢就讲到，有一位叫王敏华的老太太，她在丈夫离世之后呢，就找到了一种新的精神依赖，直播购物。那她的子女就说，你各个都便宜，各个你都要买，假表假酒你都买得很开心，一个月不到你就买了38件快递。那这位姓王的老太太她怎么说呢？她说，我好像有占有欲，占有了我就感到高兴。
这也是一种填补自己生活当中缺失的一种方式吧。
嗯，是的。欢迎回到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这一节呢跟大家聊的是父母们呢现在很上瘾这个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呢大手笔的买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个老人家呢，他叫王慧忠，他们家呢是在各个直播间里面购买大量的所谓的藏品古董，花费真的非常多，花了20-30万。你看我买的都是这种古董，因为老人嘛，当时觉得说，哦，是古董，那我买了放在家里面能增值，能够这个变成传家宝。但实际上呢，等孩子回家一看呢，都是现代仿制的工艺品。孩子呢，就只能说，不断的去跟这些直播平台啊，跟这些主播啊，跟他们的公司联系，然后呢，去维权去退货。所以你知道吗？像他们这种老年人网购受害者联盟还有个微信群，短短2个月的时间哈，群里面就已经超过200人。主要都是同病相怜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苦于这种退休的父母、沉迷网购的年轻人。那么大家呢凑成一个群，然后呢来分享自己家老人的网购经历，然后来这个商量各种各样的退款方式，然后去寻找，一起互相帮忙去寻找投诉的渠道，也是把年轻人累坏了。
对，是的，一边要打工赚钱，一边呢还要去盯着自己的父母呢有没有被上当受骗。
所以呢，在他们这个父母沉迷网购的这个受害者联盟的微信群里面呢，他们有一份共享的文档，这个里面呢就统计了他们父母的年龄，然后网购的物品在什么时间哪儿买的，商品是什么，甚至主播的这个号叫什么，然后还有主播的这个话术套路。那么最后他这个表格下面呢是累计了一个总金额，多少钱呢？就是200多个老人，579万元。
哇！
而这些老年人的年纪呢是从51岁到70岁不等，最多的上当受骗的人的年龄段呢是在50岁到60岁，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老。
50岁其实还是当盛年，正当盛年。那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6月份，中国网民规模接近11亿人，其中50岁到59岁、60岁及以上群体分别占新增网民的15%和20%。也就是说哈，就是在国内60岁以上的网民大约有2.2亿。
而且现在呢，因为这个网络平台哈，其实美国也是一样啊，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中国抖音上的事情，我不用抖音我是不是就没事了。其实跟美国的这些平台也都是一样，像 Facebook 啊，像是 Instagram 啊，也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从这一个在这个地方受害了，那有人举报了，然后他关了，他转头他又会以另外一个名字换个马甲，他就又出现了。
对，
所以现在也就是说他打击也很容易，就但是他重新起来更容易。那曾经有一个这个视频哈，就拍到说真的这些电商公司里面那都是1000部手机在同时运作的，然后同时在给这个给这个运营号什么推人呐、啊，给那个运营号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这背后已经是一套非常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了。所以当我们在用，也许你在刷，比如说你在刷Facebook 或者你在刷 Instagram 的时候，你也常常会看到有人开始在给你推一些广告，因为这些广告也都是商家买的。商家呢就是上到这个 Facebook 里面，然后呢他就说，哦，我要买什么样的人群，然后我要买什么样的，我要为一个点击付多少钱，然后呢你只要把这些钱这些东西都塞到跑了之后，那 Facebook 就会给你带流量。
是的，
就会给你带。那 都会有一些相同的人，或者是有相同特质的人会看到他这个广告。然后你可能一看，哎，比如说一个妈妈，你看前两天我看见一个，我在 Facebook 上看见一个这个广告，就是讲这个清洁剂，就是厨房啊什么洗手间那种清洁剂。
嗯，
那他讲的就让我很心动。还有什么呢？就说你看，因为我们一般用的这清洁剂，不管是这个bleach 啊还是什么的，都会是有这种叫什么，有这个伤害性，或者是有这种有毒啊，或者是有什么的，就是不是很环保的。那它的这个呢，可以怎么样，全部都是环保的材质，然后不在零售店销售。为了大家的这个利益，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中间的渠道，我们就是直接这个 B2C， 就是直接从厂家针对消费者。哦，看得我好动心啊！后来，然后我真的就点进去他的那个网站，然后点进他网站之后，我开始觉得这网站，你就算那什么的话，你这网站多花点钱嘛，做得漂亮一点嘛，
是，
我就觉得他的网站做得太坑爹了。可是你知道吗，就因为我点了一次这个产品的网站，接下来的两个月我的 Google 就一直在给我推各种各样的洗洁精，各种各样的清洁用品。
对，没错，是的，
一直在给我推。
是因为大数据它搜索到你喜欢什么样的，看什么样的商品，或者你喜欢看什么样的视频，它就会不断的推给你。像这种情况不但是在 Facebook 上，特别是在 YouTube 上和 Instagram 上。我就发现哈，我在 Instagram 上面，只要我点击了，比如说，哎，那个哪个美容产品祛斑美白很好的，只要我点开过一次之后，它就会不断的推送给你关于这种美容之类的一些产品，而且他们做的广告都非常让人心动啊，就觉得那个产品太神奇了。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是无论是我们自己刷所谓国内的这些微信啊、抖音啊等等的，还是说我们看美国的这些网站，其实他们的运作方式我觉得哈都是差不多的。
对，
那最重要的，但是在这个背后哈，大家父母去网购去买很多东西，去上当受骗，这个其实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实际背后深层的呢，就是还是一个缺乏一个人际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那无论是父母自己跟自己的朋友也好啊，或者是说这个跟自己的子女也好啊，很多时候情感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一定的，或者是让自己满意的这个满足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通过别的一些东西想要去分散，想要去疏解自己这方面的缺失，结果可能就会是掉坑
的。对，是的，就像刚刚你说的那个组织了200人的一个群哈，那么他们呢也是尽量的花时间抽时间去陪着爸妈一起看这个直播间，一起去购物。当然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哈，就确实是值得买，价廉物美的。那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上当受骗的，所以子女陪着爸妈一起去购物，就是他会在购物的这个体验之中呢，会告诉爸妈怎么样去识别真和假。
其实这个啊真的很难，为什么呢？你别说你去告诉爸妈去识别真和假，就算是我们今天自己去买东西都不能够保证不上当受骗。
我不是跟人骗了吗？888去买他一个秘籍
啊，你自己不看呢？但是你比如说明明这什么500块钱买郑板桥的画，那这肯定就是骗了，
嗯，
对不对？
对，是的，那是的。我是觉得在直播间里头，他们那种煽动力真的是太厉害了。
所以呢，其实大家哈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不要觉得只有年轻小朋友小孩会沉迷网络，会有网瘾。其实现在随着老年人慢慢这么多年开始哈，大家对这个手机的使用越来越熟悉了之后，老年人沉迷网络其实也一点不亚于年轻的小朋友。像在中国呢，他们有一个调查数据是困在手机里代际关系与老年人网络成瘾的这样一个调查当中哈，695份样本当中，明显存在网络成瘾问题的老年人有137个，占比达到20%。而在这137个老年人当中啊，就这137个已经是成瘾的了哈。
嗯，
男性老年人占比是57%。女性占比是43%。
随着这个随迁老人来说哈，他们就面临着文化融入和适应的问题，特别是在美国，对吧？那很多家长来到这边之后呢，可能英文上呢不太好，所以呢，可能很多家长会待在家里头。那待在家里干嘛呢？可能就拿手机， 刷刷手机之后，哎，直播间就跳出来了，对吧？就开始购物了。
对，所以的确就是，如果自己家庭当中这个代际之间的互相沟通没有办法满足老年人的这种情感需求呢，的确就是容易触发他们这种精神孤独，然后把更多的时间呢放到这个手机上面。那时间越多，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会发生这种危险的事情，可能就会机会就会越来越多。
对，我觉得现在不非但是说老年人，包括年轻人呢，包括中年人呢，其实包括像我们这些，都是很多是属于非理性的消费。那怎么样可以杜绝非理性消费呢？我现在好，我自己有一点小心得，就是我呢看到直播间的东西呢，哎，很好看，我不买，我先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头，然后过两三年之后我再回过去看，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没那么大兴趣去买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不看直播间。
不行啊，他推给你呀，你怎么办？
所以啊，这个就跟这个减肥是一样的，不吃你才能够减肥，只要你张嘴吃，你可能就很难去减掉这个。
对，
所以直播间也是一样，不看总是会减少更多的这个上当受骗、冲动消费的机会。
对，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呼吁大家都理性消费。
而且呢，当然更重要的呢是，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哈，都互相在一个家庭里面呢，都互相给大家更多的关心。其实有的时候哈，我就在想，你看，当一个孩子长大到18岁成年之后，其实他就离开自己家了。我觉得离开父母身边了。这个跟父母在一起就变成是偶然，然后分别呢就会变成是常态。其实在这点上我非常同意这个伊能静在他写给他儿子小哈利的那个信里面哈，他说如果接下来啊妈妈每年还能跟你每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跟你在一起，妈妈可能最后能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几年。其实真的时间是经不住算的，如果我们这么算的话，我们真的跟我们自己最亲的人也就只有那么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在余生能够相处在一起了。所以我真的非常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和自己的爸妈，或者是有时间多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是的。那么在下班之后呢，不管你是不是跟爸妈住哈，多跟爸妈呢沟通交流。不跟爸妈住的，拿个电话打一打啊，聊聊天呢、啊，对吧？跟爸妈住的，或者星期六、星期天呢，能去跟爸妈在一起的时候，多跟他们说说话，听听他心里的诉求。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在星期三的中午1点跟我们一起度过这样一个愉快的时光。
现在时刻，美国洛杉矶下午2点整。